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一段日子啊，地摊经济这个话题突然就热了起来，甚至围绕地摊经济这个话题还传出来说党内斗争的消息。其实呢，这个地摊经济并不是李克强、李中堂的发明啊，他的安徽老乡那个真的李中堂、李鸿章那个晚清时代，地摊经济就很发达。这个北京啊，有个很有名的叫鬼市，是吧？其实老年间呢，老北京四城八个鬼市，西城皇城根儿啊，就老皇城根儿那个最大。为什么叫鬼市呢？啊，一个是他卖的东西鱼目混杂，质量没保证，交易之后啊，扭头就不认账，那就是你打眼不打眼，完全靠自己，你别看走眼了。另外呢，他这个鬼市呢，是这个凌晨天明前这个点儿。啊，你有时候三点钟，有时候四点钟都行啊。这摊位啊，就陆陆续续就上来了，都点一个那个叫什么小马灯，晃晃悠悠的那个灯光下，还故意把那个灯捻子拧得小小的，哎，就一点点光。哎，你说看中了哪个碗了？你说，你是把这灯给我拧亮点，我看看这碗，是吧？那摆摊就会跟您说了，说，哎呦，大爷，不是我不想给您拧亮点啊，我不能换规矩啊。您瞅着左右灯都暗，哎，您受累，瞅仔细点儿喽。这好多东西嘛，都从这个王爷府里顺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就见不得光嘛。来这淘宝的也是想占个便宜嘛，所以呢，这个灯暗点就暗点吧。你看这晃悠悠的灯，是不是就跟那个鬼火似的啊？再加上它天一擦亮，哎，这摆摊啊，瞅货了，呼一下子全散了，来无影去无踪啊。所以叫鬼市。据说这个清朝啊，最后一个皇帝不是宣统帝溥仪吗？他的叔叔啊，曾经掌管禁卫军的那个贝勒爷，哎，后来大清朝灭亡了啊，他也没钱挣了，就也长了一个小马灯，哎，来鬼市练摊儿，哎，讨个生活。那么再往前呢，到了宋朝的时候很有名了，清明上河图，是吧？说的就是那个地摊经济嘛。画的都是小摊小贩，所以呢，地摊呢是一直都有。它作为老百姓啊养家糊口的方式，虽然没有大富贵啊，却是可以很体面的自给自足的一种活下去的方式啊。作为这种方式一直都存在着，就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就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甭管你是多发达的国家，可以完全解决全民贫困问题。你让老百姓自在而有尊严的活着，换句话说，怎样善待老百姓的地摊，往往就是一个政权是否仁义的标准。那么这个地摊呢，在中国历史上啊，也曾经瞬间彻底的消失过。哎，那就发生在中共执政的年代。我们刚开篇说了嘛，围绕地摊经济这个话题传出来说党内斗争的消息，实际上在中共执政这七十年，就围绕地摊这一个话题，或者说围绕底层民众生存的问题吧，中共用政治运动的形式啊，就折腾过至少五次党内斗争五次。毛泽东时代主要叫做什么？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时候最早开始呢？建政第一年，1949年就开始割了。早在1949年，中共第四野战军攻入广东，进了广州府了。叶剑英担任这个广州市长，叶剑英是广东走出去的干部，十大元帅之一嘛，少帅排在最后。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哎，这你到广州当市长，这也算是衣锦还乡吧，是吧？陈毅跑上海当市长嘛，是吧？都分片啊。那么他回到广州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不是第一件，就干的一件事吧，就是整治反革命摊贩。你就很惊讶，摊贩怎么会跟反革命扯上了？这广州的摊贩，你知道吗？过去吧，哈基马湖啊，卖黑芝麻糊；怪岭沟啊，卖龟苓膏、葡萄糕，卖猪杂。你这些卖猪杂、葡萄糕的，这也不是反革命传单，也不是国民党特务的地形图，怎么能当反革命呢？原来我跟您说啊，这反革命啊，在广州当时有两种，第一个叫做历史反革命，因为广东这地方呢汇聚了呢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孙大炮，广东人嘛，对不对？到国共内战啊，很多政治人物啊，也是在这国民党统治时期吧啊，各种政治斗争中成为叫政治破落户的啊，待在广州了。还有就是各类前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啊， 国民党国军一撤走，有的公务员留下来了，还有地方的军警人员，只要不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什么辛亥革命也好，国民革命也好，你都算反革命，历史反革命，都不能让他们有这个活路，不让他们摆地摊。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叫的，就是现行反革命了，就是拒绝进入合作社，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啊，这一批小摊贩，真实的小摊贩，有的生意做得好，他不愿跟你合伙，对不对？但这些呢，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什么？是小产业者，小产业者每天都在自发的生产资产阶级。你看他给的定义啊，你只要自己做买卖，你就是要成为未来的资产阶级。说叶剑英当这个当了广州市长后，当然不允许这些街头摊贩每天生产资本主义嘛，对不对？你要么接受公私合营，要么就现行反革命。哎，所以1949年那年呢，这历史反革命啊，现行反革命海了去了啊，从广东的番禺啊、增城啊，每天都有无数的反革命搭着小渔船划着划了逃亡香港。中共建政的时候啊，为了笼络社会各界啊，当时全国这个领土还没完全占领嘛，要进军西南、进军西北，要完成对台湾的军事占领准备，所以当时他颁布了什么共同纲领。1954年中共第一部宪法出来是什么？规定保护私有制和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其实就是宪法保障地摊经济啊，保证这种小生产。就在第二年55年毛泽东就耐不住了，发动了合作化运动，消灭农村私有制。你管你宪法写什么呢？第二年发动了运动了，说你要那个在那个合作化运动当中，你当干部的你是动作慢了，这农民家里的牛你为什么不拖到合作社去？你这个干部简直就是个小脚女人，哎，讽刺你动作慢，对农民的这个私有财产抢夺你不够积极，挨批评。那就你这样子抢东西很快就会出问题嘛，是吧？农业生产迅速就萎靡了，农民是靠天吃饭的，很敏感。城里人呢，上顿吃不了下顿的，打个杂活可能挣点钱又能买到粮食，农民不行啊，来个天灾啊，来个这样的这种政治运动啊，收不上粮食，马上就遇到吃不上饭饿死人的问题。怎么办呢？啊，中共就开始这个出政策了，允许社员自留菜地啊，住在边上的果园自己经营，他也没说住在边上多远的果园是自己经营啊，这算是就算一个回合地摊经济的争论了啊，历史上。但是很快毛泽东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就说了，要资本主义绝种，要小生产绝种，合作社迅速的跨入了人民公社。你别说家里的牛给牵走了，生活资料都要充公。什么叫生活资料？你吃大食堂，你还要锅干什么？你还要碗干什么？到公社想吃啥吃啥，家里的锅碗都拿走。中国农村呢，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啊，在城镇的这什么小集市啊，这个摊贩啊，一下子哇，从农村到城市全都消失了，你把人民最后自救的能力都给剥夺了，那紧接着到来的就是什么？大饥荒，几千万人死亡啊！毛泽东啊，知道自己犯下罪行，嘴里还很硬啊。他说，小生产者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啊，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看他嘴硬，说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你看看。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你看啊，这地摊经济弱不禁风，是一种自发的经济形式。他这种小经济竟然能成了毛泽东这种心腹大患啊！他会觉得这些小生产地摊啊，会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形成包围。他认为你这个经济活动有威胁，哎，也就是说农村的自留地，哎，你跑到城市里，挑个几挑子卖红薯、卖菜心，就这些小贩子。竟然能够威胁到国营的大企业，毛泽东是不是傻呀？不傻，他也不是，他当然他也不懂经济，但他太懂政治了。他非常清楚是什么呀？这些地摊，这些经济力量虽然小，但是这些经济力量，这些经济活动是自发的，是来自于人性的。只要人不死，这种力量就存在，它灭不了，它是真实的力量。而那个国营大企业当中，那中共搭建的这楼阁吧，场面是很大呀，那骨子里呢，懒散大锅饭，没有创造力。毛泽东啊，但是他不能够让人们拥有自发的力量， 人们都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发的力量，那中共靠谁去？是不是？那他就会失去集权的基础。不仅毛泽东是这么思考的，他以后所有的接班人，一直到习近平，都是这种思维模式。之后，中共进行那个经济调整啊，搞了一个叫什么？叫三自一包，啊，三自一包文革期间就被打成修正主义了啊，像大寨这种极左的典型就树立起来，农业学大寨，然后通过输这个呢，就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来堵资本主义道路，地摊经济就被再次全面剿灭，甚至农民呢、啊，你自己家种的蔬菜，你拿出来你。家里没盐了，没糖了，我不卖钱，我换点盐，换点糖，这种生活物资行不？孩子们上山砍柴啊，卖了钱，辛苦钱，行不？不行，投机倒把。哎，这投机倒把还成了一个刑事犯罪呢啊！你想啊，这个毛泽东不是爱吃红烧肉吗？哈、啊，就在爱吃红烧肉的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养猪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哎，吃肉就是个人主义，都要打倒，要批判。于是呢，那湖南省全省的宰杀牲畜，那武装民兵啊，扛着枪来农民家杀猪，啊，这一次再一次就彻底堵住了人民的活路啊！就几千年来的地摊经济啊，在中共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被彻底剿灭。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嘛，安徽小岗村农民就开始签订那个叫做《大农村承包责任制》的那个生死状，你看哈。你要去这个想活下去，你得冒死的危险才能活下去，什么逻辑是吧？老百姓活不下去，这中共他自己也活不下去。文革期间啊，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叫当权派的邓小平，哎，他当权了啊，这次真当权了。为了维系中共的政权，不至于社会全面崩溃，哎，就借着安徽农民啊自发的生产愿望，啊，借着。大逃港逼出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啊，一个乡村一个城市开始了城乡经济复苏。但是即便是所谓这个是搞了市场经济这40年啊权贵啊资本主义啊这40年，中国城市也从来没有善待过社会底层最需要练地摊的靠这种经济形式活下去的民众。随着城市化北上广深啊，随着他们这种进展的展开，城管呢被赋予了执法权。我刚刚说了嘛，就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也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完全解决全民贫困问题。你中国更解决不了啊！你看那个美国纽约曼哈顿，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哎，它也有地摊，它也有走鬼，是吧？你看那个 downtown 啊 ，midtown、middletown， 它这个就下城、中城那些繁华区域，甚至是。第五大道你都可以看见那些啊餐车啊，这比较有名的那种什么哈莱富嘛，就是那个清真食品啊。我有个朋友当时在纽约的时候，他是申领过这个叫街道餐车这个营业执照，等了好几年都等不着。为什么？一问纽约市政府啊，把他们是优先发给退伍老兵的，特别是那些有残疾但是你还能够开车，你还能够有能力去经营的那些退伍老兵。啊，我这个朋友呢，后来就不行，他就成了走鬼了，没牌照，跑去给人家画画去了啊。来自中国的很多画家、音乐家都在曼哈顿有过这个做走鬼的经历。你做走鬼也不会有人一拥而上抢夺你的工具啊，把你这个最后的可以说自己养活自己的这种机会给你剥夺了，不会，让老百姓自在而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说我说嘛，善待地摊的这个政权，哎，就是仁政啊，哎，是仁义之政，是一个标准。但是你看中国的城管怎么干呢？40年如一日的干着土匪的活啊，厮打着这些穷人们，抢夺这些低收入者的水果蔬菜，无情的摧残低收入者活下去的那份并不奢侈的梦想。地摊经济并不因为李克强总理演讲而重生，地摊经济一直存在着，但是李克强这番话呢，却在当下有了特殊的解读。啊，咱们看看怎么解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说啊？这个一个典范吧，叫江苏的华西村啊，就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榜样嘛啊。我是早年间90年代的时候去那参观过，看一看，这是一个怪象，什么怪象？我给你形容哈，这一边呢是村党支部大楼，里面有文工团啊演出， 演出文化大革命的场景，跳那个中字舞啊，一边是什么，一边是村里的这个劳保手套厂啊，还有电镀厂啊，那机器轰鸣啊，所以你可以那种场景你可以感觉到，这边是数着红色的钞票啊，那边是啊挥舞着红色的雨露。为什么有这种怪象呢哈、啊、实际上就是什么，我估计是这个村办企业呀、啊、他怕这个村办企业太红火，华西村啊，你过去几十年来这资本主义尾巴一旦是有这个名声，那党就出面去给你割掉了。那怎么办呢，就赶紧来一段什么，来一段革命舞蹈啊，中字舞来表忠心啊，啊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啊，谁要敢说我的党不好，我马上让他见阎王啊，叉叉叉见阎王见阎王，就跳这个舞。所以你看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基层啊，都在中共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着。你说李克强，李克强赞美地摊经济之后，那各地城管就对那些过去他追捕的地摊经营者说，现在呀这个党的政策好了，党组织鼓励你们摆摊啊。你说那些原来被他追捕的经营者会怎么想，哎呀这你说那个下海捕鱼的那些渔民呢、啊、还弄个什么休渔期呢，是不是不就是要等鱼长肥了再来捕捞吗，是不是，谁知道你这一波等我都挣了钱，你等我经济稍微好过了，不知道你啥时候来再弄我们一把了，是不是。所以啊咱们看呢，实际上老百姓啊真的是啊担心，在战战兢兢的活着。那么老百姓其实这次也分析的不错，就是什么，就是中共啊真的是碰到过不去的坎儿了，才不得不放你一马，让你们去做这个地摊经济。五月底中共两会结束之前呢，李克强就惊人透露说，6亿的人呢、啊、中国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不去习近平前脚走就说了2020实现小康社会的宣传，那不是给了一个大耳光子吗，是不是下不台来，下不来台了。中国人的极度贫困，巨大的贫富不均完全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据说是中共党内啊要李克强做检讨，这个事呢是个孤证啊，咱们找不到这个真实的这个论证。说李克强所说的这个地摊经济的这个说法呢，中宣部、北京市等地呢是给予了封杀与否定，这个现象我们大家是观察到了。所以中共内部的确是产生了对外宣传口径不一的一个现实。所以围绕着地摊经济，咱们看到表面上啊说是党内啊左右思潮的交锋啊，实质上呢啊从这个70年前到现在开始没变的是什么，就是党内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他无论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任何一种形式的提出，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肯定与否定，都是在争夺话语权。没有人真的想你老百姓是活得好还是活得孬，你知道吧。这个呢，这习近平这次的实际上是跟历史上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还要厚着脸皮说小生产者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跟当年不认错是一致的。求是杂志最新一版最新刊登的习近平的署名文章说了，说总体而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边都说了6亿的人1000块钱的生活费啊的收入，这边他说实现目标了。然后呢他给自己呢找个下台阶，他说不过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换句话说就是你李克强的6亿1000元呢，这个不过是一个短板，咱把短板补上就行了。习近平跟他领导的中国梦依然是伟大光荣的啊，不受李克强的6亿的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什么，强调地摊经济，尽管他一直在中共的铁腕社会治理下顽强的存在着，但是呢这次啊在一个这个两会期间冒出来很不正常。两会向来都是歌颂功绩的盛会嘛，这说明中共经济倒退是巨大的无奈，瞒都瞒不住了。既然根本瞒不下去了，还不如什么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啊提出来，搞这个地摊经济，那么提出来的啊还让这个主管经济工作的总理把它提出来，还把它放到一个提振文化这人间烟火这个百家乐这个层面来美化一下，你看听起来觉得很美好。所以我觉得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李克强未必是像不少媒体分析说犯了党内错误要追讨他。 未必，因为他这话说出来没有真正的冲撞习近平。对于国务院总理来说呢，这也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因为他主管的就是经济工作嘛。那么他把主管的工作的这个困境说出来啊，这描述上呢是没有得罪习近平的啊，而且是属于习近平的那个短板的一部分嘛。你想这个求是这个杂志啊他两个星期来一本的，所以习近平的文章在两会之前就有准备了，不会说是李克强先发表了六个亿，然后习近平一生气怎么这样啊，我来给他一个文章批驳一下。他不是这样，不是针对李克强而来的，对不对？不是要逼迫李克强臣服。实际上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中共党内啊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哪怕是表面的思想统一了。习近平的强人就是一个形象而已，对吧？根本不具备实际威信。因为党内的这个组织秩序也混乱，最高干部这个言论也没有做到过去那样细致的研究啊，哪个字措辞怎么样，那个秘书写的文稿都得送到中办去过目啊，能够让更高一层的这个领导画个圈你才能读啊，你才能往外传话这样子的。过去不是有个笑话吗？说有一次这个大领导讲话啊，这秘书给他一个文稿，他照着读嘛，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啊，说小小环球啊，有九只苍蝇碰壁。哎，那时候没有打字，手写，秘书手写的，有点潦草。毛泽东原来的诗词是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那个简体字几个的几，哎，就跟那个数字的九啊很像，领导就读成九了，小小环球有九只苍蝇碰壁。那秘书一听就着急了，哎呀妈呀，这犯错误了，赶紧在旁边提醒说，首长首长几只，哎，提醒他是几只。领导一听很生气，你还问我几只，毛主席都说了你还问，告诉你九只，哎，是吧？那过去卡得很严，要审稿的。那这次你看李克强和习近平这个发言上就产生了一些错误错漏，哎，但是并不影响他们整体的一致。这两人是要有分工的。那么这种分工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什么？就高层啊要转移社会矛盾。他不直接说啊改革开放四十年彻底失败了。也不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宏观调整的失败。这当然也有李克强的责任嘛，对不对？经济宏观调整嘛。更不必说疫情和疫情之后中共所处的极度绝望的经济现状和国际关系的现状。地摊经济盛行啊，一定是产业升级失败了，一定是2025失败了，一定是上海深圳新的自贸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似乎要配合政治上的全面左转，闭关锁国啊，来用全民摆地摊这种最低级的经济自保形式来延缓中共垮台的时间。这个就是习近平李克强这次在发言上啊最终表态上的一个默契。这一次两会啊不仅是中共历史上啊最没有政治抱负的一次盛会，他们爱用这个词儿，盛会，开什么会他都是盛会啊，都是圆满结束的，也是在最短时间里面毁灭自己最彻底的一次圆满结束的盛会。你看一个香港国安法毁掉中国一座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啊，把香港给毁了，并且将美国给摆放在自己的敌对位置上，对不对？展开美国展开川普展开一系列这些惩罚制裁措施，几乎没有一项中共能够应对。另外他说的这些话，不就地摊经济六亿人一千元，不就等于向自己的国民宣告吗？是不是？尽管你们看你们当中有六个亿人收入这么低，我还是任性的全世界大撒币，减免非洲的巨额债务，不就把自己治国安邦罕见的愚蠢展现在自己国民面前吗？今天呢，正好是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中共的这种全民全国地摊经济是不是也让国民看得更清楚中共自己的谎言呢？你想嘛，一个如此贫困无希望的国家啊，居然要台湾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啊，一个如此的暴力摧残自己同胞啊，去 虐杀香港的年轻人的这么一个政权，竟然告诉世界说是自己，是中共让香港有了今天的繁荣。香港开埠170年，对吧？中共多少年呢？香港的中共到现在70年嘛，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中国，香港死光光啊！是怎么宣传？他的依据是什么啊？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你靠大陆啊，你的吃饭、你的粮食、你的水靠大陆。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靠大陆是什么？因为是港币跟美元是挂钩的，啊，不是说靠大陆，是因为这种现状的存在。索罗斯他打击那个太原、打击泰铢的时候，他是什么？他用美元打的，对不对？但是你港元跟美元挂钩，索罗斯不可能用美元来打美元嘛，对不对？反而是击退金融大鳄之后，中共大量的从香港贷款度过了90年代末的难关，不是说香港帮了中共帮了香港，而是香港救了中共。啊，另外说没有大陆的水，没有大陆粮食，香港变成臭港。拜托，香港现在买东江水是天价水，比香港自己做海水淡化都要贵了。我给你举个例子，马来西亚，你像马来西亚对新加坡它是不客气的，这么多年一直有存在的心里隐隐的虎视眈眈，一个想吞并，一个怕吞并，对不对？但是你像马来西亚给新加坡供水那个价格，是大陆给自己的香港同胞供水价格的260分之1啊！如果你算一下，在香港这里买大陆一天的水，就等于新加坡买马来西亚够10个月的水喝。另外，香港说没有大陆就没有粮食吃了，那你更扯了。香港每年90%的大米是从泰国、越南进口的，也不用靠你。啊，说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自由行啊，大陆游客进账多，那个进账只占香港这个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本港 GDP 的2.5%。那反过来，你看香港给大陆多少呢？大陆外商的投资进和出接近70%要走香港。咱们不算投资吧，啊，你不是怕资本主义，咱们不算资本主义那个事儿，咱们算算良心账。大陆30年不断的大逃港，香港把人都给收下了。大陆几十年来多少次的灾害，香港人捐款全球第一。现在你反过来要进香港去抓人家，抓香港人回大陆，要用国安法来摧毁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你说香港人会屈服吗？也许中共真的很凶啊，他历史上就是见佛杀佛的那个凶残嘛，是不是？但是香港人啊，现在就是想退也没有退路了。他们当年接受大陆的大逃港，因为还有个香港啊，现在香港还怎么退呀？香港人的后面是大海呀。今天说这个中共的地摊经济啊，我还想起了一位这个老的摆摊人啊，他年纪啊已经90岁了，是谁呢？就是中共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英雄王成的原型。就那个向我开炮，就那个人物，大家还记得吧？啊，手持爆破筒啊，冲入美军当中啊，跟那些人海战术的美军同归于尽啊。但是现实中这个王成的这个原型啊，他的名字叫蒋庆泉，他没死，他当时被美军呢是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从医院出来以后成了战俘，后来蒋庆泉呢跟其他的志愿军战俘啊就被遣送回国了。回国后就一直遭到打压，一辈子悲惨的活着。为了谋生啊，90岁的老人蒋庆泉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一个星期3天的集市一天都不敢落下。卖那个鞋垫子啊，这个老伴儿在家里每天晚上纳鞋子啊，然后呢带着老伴儿一起上集市。这集市嘛，有时候能卖个几十双啊，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就卖个1双2双。这个他们家离这个集市也就是2里地，路不远，但90岁的老人呢和他的老伴儿却要推上半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蒋庆泉啊，最怕看到《英雄儿女》这部与美国人英勇作战的电影，看到这个电影啊，他都会全身颤抖，掩面大哭。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到啊中共的这个所谓地摊经济啊，说到这么一些话题。那么趁此机会呢，咱们的纪念香港反送中1周年。香港不死，自由不死。江峰漫谈，我们 下回再见。